大家好，我们是米走大学，我左一航，
我是点点。
这先听我讲完，那当然了啊，这个其他人不想听，我们还是要讲。
Yeah.
啊，那限制条件30分钟，
我们开始来计时啊，
启动，
启动
啊。那当然，他十秒前会提醒了，然后哔哔哔，我们就终止下集再说。好，我们上一集被强制终止了哈，琥珀还没有讲完，我们这一集要继续了哈。琥珀这种东西啊，对绝大多数台 99.99% 的台湾人都不熟，网络上很难找到资讯，跟翡翠不一样，翡翠很多人买，玉石很多人买，很多人在玩哦。那琥珀大概是一个很偏门的东西啦，但是就是会有很多人会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说法，因为它虽然有课本啊，有一些专注，可是干你不太可能直接去看吧。啊、很多化学的东西、哦、你会看的会撒西欧
啊。
好，那琥珀因为它来自于不同的树种，来自于不同的地区，所以它的性质落差很大。有一种东西是琥珀的前阶段，叫做科巴。
科巴，
科巴是什么呢？就是树脂一开始留下来很透，软软软绵绵嘛，你去树上这样戳戳戳，哦，它都还可以软软一铺这样子。后来它掉到地上了呢，树倒下来它被盖住了，埋在地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化学作用呢，它会比较硬一点，可是遇热又会再次软掉，这种东西叫科巴树脂。
那科巴要怎么写中文？
科，因为它的翻译了、所以就是柯文哲的科、这个丑八怪的八、科巴、科巴树脂，科巴树脂非常多、然后它是用来做油漆的原料之一啊、就是比较方便嘛，就挖一挖就有的话，就用它来做油漆这样子、做清漆的那种材料。它有些买久了看起来很像琥珀，在寒冷的状况下看起来 很像琥珀，而且超大，很多人就会说干妈人家多少 K 妈买回来啊、结果回家融化这样，台湾太热too hot、融化。科巴不是没有价值，它也香香的，如果是松树的那种科巴，你放在那边它还是会散发出一个淡淡的清香，这样子也好啦。
它也可以当香氛吗？还是什么？
其实要看，见仁见智，你喜不喜欢、
哦、
那像我们现在我主要收集的是缅甸琥珀，那都将近几千万，八九千万到一年、那原则上你现在去看那些这个市面贩售的缅甸琥珀，你去闻它，或者是人家讲说啊，鉴别真假琥珀，你摸摸它，摩擦一下，看会不会有那种清香的松树的清香的味道？不太有，
不太有
啊。我甚至以我的鼻子来说，是完全闻不到啊。但我买过一些缅甸琥珀，它没有那么样晚期的。那我是从原矿开始去敲啊，去磨啊，就会有味道哦，就会真的有味道。但是呢，在敲啊磨的过程，很多人就说这个，我们刚才上一集啦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是自己从原矿开始磨，那它就会有很大的损耗，90% 嘛，它都变成破片，变成粉嘛，很多人就把那个粉收集起来，它会有味道，会清香一下，有些人会甚至拿来烧啊，把它当作是那一种那种熏香来使用。那当然我没有实际烧过，我也不知道怎么烧会比较香。他们是说烧了会有个松树的清香，但如果是假的，是塑胶烧起来就是塑胶味哦，这是废话了。但是我没有真的拿来烧啊，因为我磨了半天，我粉也没多少啊，很多粉我直接扫掉。但如果我在浴室打磨的话就是就算我把浴室清扫干净，然后它只喷到那个洗手台一点，大概隔一天都还是浴室进去都还是会有松香的味道就是会有植物的香气，所以它确实是会香的。但是静止状态，比如说你磨完了，然后它经过一段时间的安定期，它就会没有什么味道了。所以如果你说真的，我希望有那种松香你直接去买一棵松树，把它剁了，可能还比较香，就是生鲜的会比较香啦。
对啊，
就是真的没有必要琥珀，琥珀毕竟还是比较贵，即使是原矿也不便宜，原矿小小一块也要30几啊。二三十块这样子
哦，
对，就是你如果论，就是现在大家很多那种原矿，它眼睛不是很圆，它把皮剥掉一看啊，里面没虫，什么都没有，裂又多啊，就卖很便宜啊，二三十块，网络上一大堆啊，那种东西你基本上除非是运气很好，否则大概里面不会有什么好的内容物了因为这些东西我也买过，我也磨过，我也自己破过就是第一个不太好磨你要去打磨掉它外面的部分， 因为它太软了，你有点像是在磨什么，是没有到像是在磨巧克力那么软啦。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你要去磨一个巧克力，那巧克力就很难把它磨得很光滑，你还不如把它烧一烧，让它 外壳变成光滑的、哦、有点类似像这样子的感觉、哦、所以磨原矿并不容易、哦、那种可以打磨到非常干净非常漂亮的琥珀，它硬度都很高、哦、硬度不够的越科巴的，因为它从科巴到琥珀，它并不是说、哦、今天开始是琥珀，明天昨天是科巴，干没有这种事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一定会有比较软、啊、比较容易化掉软掉的琥珀、啊、那有硬一点的科巴啦、啊、它是一个渐进的状态。反正像这一类型的东西、啊、这个量少知识、啊、复杂、啊、差异性又多、啊、有些人说什么照紫外线啊，什么不同产地的有时候照出来效果都不一样、啊、就是 你觉得想要拥有就好的话，你就去买很便宜的、啊、那也是琥珀啊，其实它不太漂亮，握在手里面还是会有香气啊，啊，摸一摸自己也开心也好，你就知道它就是一个半宝石生物宝石这样子啊。那讲到琥珀，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主要是收集虫珀了，就是啊，里面有虫的啊，那里面有虫它就是一种化石啊，那么几千万年前的虫啊，跟现在的虫的形状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当你问说干的是什么虫，那是几千万年的虫跟现在长得不一样啊，啊，这个人类跟几百万年都差很多了，啊，这个你就不用讲虫了啊，虫的演化非常复杂，但是呢，它就是通往古世界的窗嘛，特别是那个1990年代那个侏罗纪公园红了之后，就是说什么啊，蚊子啊会吸血，然后从那个血液里面去提取恐龙的那个基因啊 DNA， 然后去复制出恐龙啊，那所以那个时候里面有蚊子的价格就变很高。那当然后来科学家证明就是实际上是不可能，那所有的 DNA 都坏掉，就只是有个形状，有个空壳在那边，一个壳一个形状，你可以去研究它的外形，但你要研究它的化学组成很细是很难的，但大致是可以掌握一些特质啦，所以现在他们如果弄到比如说有恐龙有羽毛的恐龙或恐龙的羽毛，他们还是觉得还是有一些意义在。
还是说因为现在的科技还做不到啊？
应该是说就是经过那么久的时间、哦嗯、你要就是你就想一个城市储存那么久，妈硬碟再屌它可能也掉东掉西坏东坏西的、啊哦、它少了其中一段就补不起来了，
也是呢、
除非你接下来科技可以就是去补足这些消失的片段、嗯哼但是目前是没有办法了。
感觉好像直接发明那个时光机直接回到恐龙时代还比较简单、
啊、对啊，就是妈到底要做什么比较有意义 反正就人类科技现在还做不到了就我们现在就是保存大安琥珀，当然就是因为有那电影关系，所以虫珀的价格就狂飙。以前虫珀就是哎、欸，的确也是有价值啦，但是它的有时候很荒谬，比如说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族徽是一个那个什么苍蝇，实际上就是他们有那个戒指里面就是苍蝇的琥珀啊，琥珀里面有苍蝇啊，他们就把它当做他们家族的家徽这样子，顶多就这种层级啦。没有到那种什么、好像可以跟古代沟通，因为他们以前还一度认为就是现生的生物，他们根本不知道琥珀是怎么形成的、他们以为就是现生的生物被琥珀包住了就这样、那当然了、讲到这就牵涉到化石、大家一般也这个我相信从小、就看了非常多、关于古生物啦、恐龙三叶虫的知识、也有透过课本学习得到的，所以大多数人都对化石有概念，可是呢，实际看到化石的人不多、或者是看到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价值。像台湾常见，因为台湾的地质年龄比较年轻，我们是很晚才从海底被挤上来的，所以、绝大多数的生物都是很近期，都跟我们现在差不多、那些生物化石、都跟我们现在的生物差不了太多了，除了一些大象什么现在没有、大家可能会比较热衷之外，价格比较高，其他就是要么就恒春去年挖出来的那只鲸鱼，
鲸鱼，
哎，大概恒春有一个西台地、在恒春西边，它那边有，它是海生，就从海里面生起来的，
哦，所以是很大的那个鲸鱼是吗？
对对对，大的鲸鱼啊，他们在那边挖了半死，就很大，挖一开始挖一根，他妈越挖越多，
所以很完整嘛，那个
算是相对比较完整，
哦、好厉害哦，
就是很辛苦，他们也有持续在上片呐、是方块树那边、就是有个 YouTuber 那边他持续在上片，可是那个真的很 很多专业知识啊，那第几根骨头，那骨头的名字叫什么，一根一根找啊，那不容易啊。
感觉是一个很立体很大的一个东西耶。
对，非常大。我觉得他们一直在评估，我觉得八九公尺以上一定有啊，一根肋骨大概是正常人类肋骨的十倍啊。
哇，好大
啊。所以应该是真的是很大只啊。哇，那像这种台湾你要挖到哺乳类动物哈，我们没有恐龙啦，因为地质年龄的关系没有恐龙，你要挖到大型哺乳类动物就是很厉害。这也让台湾人对化石的热忱没那么高，我们绝大多数的珍稀化石都是从国外进口，不然从国外走私啊。那牵涉到有没有化石法规去管理，台湾没有啊，所以即使在国外是违法，但只要弄来台湾的就变成既成事实。
哦，
那台湾也有很多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化石，比如说野柳，你走在野柳那石头上嘛，其实走一走看到脚上脚下就是海胆啊，什么就女王头附近一大堆，那个不能敲啊，因为人家是保护的。
对
啊，那你会说啊，那没有保护的地方呢？你当学者是笨蛋吗？没有保护地方干就是几乎都没有啊，就我们之前去拍的就是很难的、啊。我们是在河口啊。河口的海边、啊、就看有没有从山上冲下来，就这样子、哦、就附近都有在保护，就只有那一条河口没有，所以我们才在那附近找、那就是没有啊，
没有、
有的话学者就把它 列入什么叉叉风景区啊，叉叉国家公园啊，
对啊，只把它保护、
那就会保护了、不能敲敲会有罪的，会有罚则啦、但只有化石没有怎么在管、所以就造成了第一个他没有在管，那你流落民间的化石有多少不知道，是真是假不知道、那会不会买到假的呢？这是依我们玩化石玩那么久了、玩了几年了，超级多、超级多、那我们之后知道有一个很主要的化石产地叫摩洛哥、摩洛哥有产很多真的化石、真的化石已经很多了，但有没有假的也很多、很多当地居民他挖到真的化石嘛，然后觉得哦好累哦，那我在家里伪造就好了，就照着真的去建模，这样就是画了一大堆三叶虫出来。
哇、
那你看那种形态太完美的原则上都是假的、那当然有一些是介于模糊地带，比如说我有买到三叶虫的化石、那这两只三叶虫化石现在在林林头的后面、那它是组装的，它都是挖到很多三叶石的碎片，然后用胶水把它粘一粘粘起来、是不是同一只呢？有些看起来的确不是同一只，但是它在粘的过程中它把它粘成同一只嘛，然后它会在那个粘起来看起来明显的地方上泥土、然后甚至头不见了它就做一个头，用泥土做一个头出来，然后它也知道怎么让它固化，就是细沙和那个粗沙要混在一起，有点像水泥一样去空起来，但它也 不敢用真的水泥，它就还是用沙，它会让你觉得说哦，这化石好像很脆弱，碰一碰会烂掉，你就不会去碰。但因为我想说价格也不贵嘛，干拎杯就来研究说干到底是怎样
把它弄断了，
对，我就直接把它那些沙的部分用水一直冲一直刷把它全部都刷掉，
哇，
然后把它真正的化石部分刷出来，然后就看到可以看到很明显上面有粘结的胶、树脂啦，他用树脂去把它，就大家知道那种白胶什么的把它粘起来，
他怎么可以骗人
啊？但是他底下的化石是真的啊，他就是把你那化石碎片就不值钱了，就化石碎片那样子可能就100块啊，随便啊，50块啊，这一斤啊，我这样卖你这样啊，那你自己拼一拼，像拼图把它拼起来啊，然后把缝弄掉，其实它也可以当做教学用嘛，然后这大概就是一只三叶虫的样子，虽然它是四肢拼成的，那这个叫做化石的清修与这个要讲复原嘛，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真假的问题啦，就是如果你是拼的，你就要告诉人家说你这是拼的，两只恐龙去拼的，但学术上真的有这种诈骗、他们就是把两个化成拼成一片这样子，有曾经发生过在中国、就是大家还研究很久说干嘛这恐龙真屌，上半身和下半身是两个进化路线，就实际上是两只恐龙，不废话这两只恐龙拼在一起当然屌了，看起来真的跟其他都不一样、为什么上半身是这样下半身是这样、实际上是不同的、所以、你有一些不是一些要蛮多生物学知识，然后你了解这个化石的产业，那你才有办法去掌握这个东西的真假。所以我建议还是纯欣赏啊，如果不想这个在这边花冤枉钱，纯欣赏，你就去博物馆啊看一看啊。你去看博物馆也不要说哦，这个是真的吗？还是复原的？还是复制品？学习嘛，欣赏嘛， 你是他妈的欣赏你还管他是不是真的，你是去学习增加知识啊，就看你去看那个故宫，哇这不怕漂亮，买一幅复制品回家挂着、哦、那你是要欣赏他漂亮，你又不是要那个真品的那个收藏在那个拼涨价的、哦、所以就是心态要正确、哦、买给小朋友这种学习用的几百块就可以了。
嗯，那老师我想要问一下，你刚刚说三叶虫嘛，你那个后面的三叶虫是在摩洛哥的产地取得的吗？
嗯嗯嗯，
摩洛哥是在非洲大陆的那个摩洛哥吗？
对对对，角角在西班牙下面、
嗯、哦，所以因为我想说非洲大陆它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大陆，
对啊，
所以那一边为什么、欸、所以他们那边到底是怎么挖到那个化石，因为感觉好像是会被压到很深很深的地层、欸、
啊，对啊，但他们很懒嘛，所以那个都沙漠美没有长树啊，就很容易看到啊，
哦，
就在那边走一走走啊，干这个地层比较老、啊、敲看看啊，把上面几层剥掉，哎、欸，底下就有这样子，
所以那边就是沙漠咯。
对，摩洛哥几乎都沙漠，如果都长树你他妈还要把上面表土挖掉，很累呢，
哦，也是呢、
啊、所以在那种树很多的地方大概挖化石就是要等山崩啊，不然就是河水冲刷嘛，下大雨啊，从山上冲刷下来，然后到海边去捡、啊、我个人认为就是每个地区都有它的地质环境啊，那非洲就是宝库啊，因为都是这种，像美国蒙大拿也是啊，美国那个中西部干的嘛，也都是什么鸟都长不出来啊，他可能大家走一走发现干的嘛，这个骨头怪怪啊，不然就是真的就是碰运气，像加拿大他们有一个挖矿的公司吧，我已经忘了他们是挖什么矿的，他们就是挖一挖挖一挖，就是那个超大型挖土机怪手的司机，就一挖发现哎干，这挖下去比较硬、然后呢断面这个也看起来怪怪的
怪怪、
他就停工，然后就去这个赶快联络附近的博物馆，附近博物馆就来看，结果他们就挖出了一个保存到异常完整的甲龙，所有甲片都还在，但是因为被挖断了只剩一半了，但他至少有把剩下一半抢救出来，几乎是完整，就像睡着趴在地上一样、
欸、那那个怪手司机也是要有一点就是化石尝试的、
欸、对啊，第一他要有尝试嘛，第二个他对自己的工作也很娴熟，平常挖是什么感觉，然后挖到这边干不对，
哇、
就像我们看化石，如果你是到海边去收集，除非已经被冲刷开来，否则会我们都是找所谓的化石结合，它就是在石头里面会有一块圆圆的，就是生物要形成化石的时候，它会跟周遭的那种地质条件形成一些化学变化，它会腐烂嘛，然后它就会形成一颗像球一样的体，
球
啊，像球，就石头的球这样子。那如果你在那边敲石头，发现说干这些岩层之中突然有一颗这种球，这个就是化石结合，就会去把它敲出来。即使它看起来只是一颗球，有时候就能卖，又是赌石嘛，有时候它那颗球很大，敲出来干中间的那个Ammonite 啊，这个超级小的菊石啊，菊石超小哦，就是他妈的跟一颗花生一样，可是那个球跟篮球一样大，
好大，
就是很干，他妈干，骗人，但有时候敲开来，篮球这么大的里面就是排球这么大的菊石，
哇，
哦，所以这个就是命啊，哦，这个就是命，这也是另外一种赌石啊，就很多在这种地质比较古老的地方，就比较容易出现那种结石，他们就海边那样狂敲啊，一样也是看他们的法令啊。有一些国家的法令是不能随便采的，美国就有相关的法规，所以你可能要去特别的化石矿场、去跟他租时段，然后在现场采，然后他们美国有很多这种旅游，就是真的就是化石热爱化石人，他就专门开车去沙漠深处的矿场去跟他挖一天、他可以去买时段这样子，然后他会给你机器，给你那种切割岩石的刀，给你铁锤啊，给你那种凿片啊，你就他那岩层就一片一片一片嘛，然后你就开始切把它切下来，然后就每一片把它剖开剖开剖看看里面有没有，
它的那个岩层一片一片是页什么页岩
页岩啊、沉积岩这样一片一片一片一 片，然后它鱼可能就夹在两片中间、对，大多数是鱼啦，但有时候敲一敲也会敲到蜥蜴啊鳄鱼啊什么的、那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法规、
那老师如果是在那种内陆的那种沙漠地区挖到就是你说的鱼，那是不是很有可能那边以前就是水或者是甚至是海洋、
是啊是啊，以前是海洋啊、当然有可能是淡水湖啦，但绝大多数都是海洋、那对于板块位移然后土地上升下降，以前哪边是海，其实现在因为地质学家的努力我们已经大致厘清了、因为地质学家会去查、这一块岩层它是可能会有一些海象的化石， 不是海中的大象的那种海象，不是，是海里面会有的东西的化石，所以他判断那个时候是海。
欸，可是老师你没有想过会不会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这个地底人，他们很早就存在了，然后就想说，那来就是捉弄一下未来的这个地球人好了，所以就是大老远的把海洋里面的鱼都塞在那个内陆里面，然后让他想办法就是用什么页岩还是什么沉积岩，就是让它堆叠成化石，结果害我们以为说这个板块有味，其实没有
啊。当然可能会有这种的奇奇怪怪各式稀奇古怪的状况哦，就是现代科学有时候可以去说出一些，这个化石为什么会跑来这里？像我刚才不是提到他那个加拿大人在那边挖一挖，挖一挖，挖到半只甲龙嘛？他是在海象里，他在海里的，所以他们就在想说，干他是怎么到海里这么完整？所以他说，哦，可能他死的时候被冲到海里，然后他腐烂的时候肚子里面会有气，他会膨胀，肚子朝上，所以他是背朝下，然后就卡在海里的这个沙里面，然后就跟其他一些海象的话，海象比如螺啊或是什么牡蛎什么的，一起被埋住，不然干他妈那甲龙明明是陆生，为什么跑到海里？
说不定是地底人把他丢进海里
啊，就是要解释没啊，就很难解释，所以大家想，欸，那怎么会这样啊？这围岩他围住他那个石头怎么会这样？那围岩是最麻烦的，你看到的化石都是清出来的，妈他挖出来不是说，欸，直接那个旁边都是很松的土，拿那个什么刷子刷一刷全部都掉，没有啦，经过那么久绝大多数都是石头，它都卡在石头里面。
老师什么是围岩？
围住它的岩石我们有时候讲的那个叫母岩 matrix matrix 啊，那清那个是最难的，因为很多时候它就一个结合嘛，就是结合就是一整颗石头啊，那我们说里面有，那最快的方式就是暴打一顿，拿铁锤暴打把它打爆，看里面是什么。你就说打烂怎么办？再粘回去啊，不然啊，就是先把它化石清出来，再粘回去。哇，这个白胶万能，就树脂万能，你会不断听到树脂，就是那个白胶啊，就是你小朋友做劳作那个白胶，一罐十块那一种万能啊，这个从可以粘在手上做手套，到直接粘化石都可以，白胶万能。
那个白胶可以就是压变成琥珀吗？
我不知道技术上可不可以做到，但碳是可以压变成钻石的。可是你要爆压、就是要有很多特别的条件去压，这人造钻石早就有了，但是就是值不值得的差异。那要清这个是真的很难，很多人就是剩下的部分是怎么样把那一根清出来，因为你在博物馆看到就是一根一根骨头嘛，就像你在那个高中上那个什么健康教育的时候，不是就一个人的骨头的那一种，那你要把它清成那样子，干他妈会死人的，你知道吗？第一个，它化石可能已经被压到有点烂烂的，你要先把它粘起来，粘起来之后还装架，然后还要知道它原来是正确的生物的位置是在哪里。所以最早期刚发现恐龙的时候，他妈都全部都乱装啊，然后他们想象恐龙都长得很畸形啊，像有一种禽龙哈。有种龙叫禽龙，它就是大拇指是一个尖尖的，一根刺一样，就比翼这样子，比赞那都比赞的恐龙。可是最早挖到的时候，他们一直想说，干这到底什么？就把它装在那个鼻子上面，就把那个尖角装到鼻子，觉得这样比较像龙啊。所以很多乱装的啦。
可是后来是怎么知道说是在哪一个位置去对应的？
哎，这个就是科学家不断的研究，
好厉害
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龙它背部有帆的。就是像船帆一样的帆，那它到底是怎么样走路的？它是完全趴在地上吗？还是像其他暴龙一样呢？它就从趴在地上到跑很快，又到变水生大家就一直去改变它的这个复原，就是科学也在不断持续的进展就是挖到更多的化石就越能够去改变所谓的模式就是定义啦，就是你去定义哪一根骨头在哪里那挖出他的亲朋好友啊、亲戚啊、祖先啊，或是 后面可能相关的同一个属的那个其他种类，都可以去协助研判
所以就是时间的累积，然后就是去找很多很多的样本。
对，不然真的是他妈的胡烂仔一堆耶，像那个什么世界上最大恐龙，他都画很大一只什么阿根廷龙啊，什么阿根廷龙挖出来还多一点，他的很多亲戚他妈挖一根腿骨而已啊。然后把整只恐龙画出来
哇
妈那不就你爽画多少的画多少干他搞不好就那个腿特别粗啊其他很细啊 谁知道呢？妈，你就根本不知道啊！所以那些科学家在嘴炮的时候，就是在吵这点。妈，你画太大，你不要在那边胡乱。为了国家的荣誉，把它画超爆大这样子啊，就是这个当然了，一切都是以科学然后这个演进的进度为准。我们这个不是专业的学术，我们充分尊重专业学术。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把画实画出来真的很难。
嗯。
那我现在是用很便宜的砖头，那当然专业者有他们的气动机啊，就是有一个气动嘛，气压马达那样子，它会不断的输送一定压力的气，然后它就装一个针尖的笔这样子去清那个化石。
所以它是气喷吗？
对，它会喷气这样子，然后它前面会有针头，钨钢的针头很硬，然后它就这样一点一滴去把那个石头磨掉，磨到看到下面的化石。它磨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用化学，刚刚讲的是物理嘛，化学就是用酸去把它外面的微盐，大部分是石灰岩，因为沉积的哈，石灰岩去融化，但是也不能太酸，会把化石融化。所以就是它会有去调一个什么5%的比例啊。那网络上有很多人不断的在做这种实验，看它融的效果。那对付细部就只能用融的。我个人就是之前在操作两只贵州龙，我就在练自己的手啊，就是在用那个物理，然后干他妈那贵州龙本来就很小啊。它是海生的爬虫类，就是尼斯雾水怪缩小10000倍这样子，很小很小。那它的你一不小心打下去，他妈的脚都飞掉了，所以你就是真的到一定程度就只能用化学，可能化学酸蚀啊，你就只能用毛笔沾的，这样给它刷一下刷一下，刷掉一些表层的那些沙，你不能把化石本身弄掉。我还特别去问了我教那个生物的。懂化学的一些以前的同学啊，他现在是大学教授，就是他化学原理到底怎么样确定可行，再加问 ChatGPT 啊，确定可行之后再来做。
ChatGPT 也懂化石啊？
不是，他懂化学啊。
哦，懂化学
啊，你可以问他就是这个加这个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这样子，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你把所有的数据给他，他帮你算出来。
哦，
已经不需要自己算了啊，这个 ChatGPT 很进步啊。那他不会像那种你问他历史知识，他妈那一堆胡烂的这样子啊，因为化学的东西就是随着科技进展，他随时都可以学习嘛。但是在打磨这些或做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请你做好保护。虽然我们到最后面就像那种鸡掰的工地阿伯都不做保护，而不戴安全帽这样子啊，但是呢，至少要有眼镜，因为那个真的会东西会喷起来。如果你用物理打磨，会东西会喷起来。你用化学的酸，虽然我们是用甲酸啊。就是蚂蚁的蚁酸，也有人用醋，我看很多洋人用醋，
醋哦，
然后因为就白醋啊，用醋酸，但是真的太臭了，醋干，但所有正常台湾人都知道就是很臭啊，
也是啦，
对，但洋人用的很爽，然后这个最近买超市买就有，我想干嘛你这白痴啊，很臭啊，但蚁酸也蛮臭的，纯的，它是一打开你会觉得干，这好像有烟会冒出来。或者是你觉得啊，干我眼睛，我的眼睛这样，就是虽然它已经是弱酸了，但是还是稍微做一点保护了，不要滴到手，照比例去稀释，一般的5%以下，慢慢去融化，但是不建议小朋友操作，成人要在安全的环境，有大量水、清水的环境，有什么必要就直接水冲掉，然后你用酸蚀啊，蚀到一定程度，记得一定要用水去把它所有的酸彻底清洗掉。就是然后仔细观察每一个阶段，都尽量拍照去比较这些效果怎么样。实验精神哦。那如果你说干，可是那化石很贵，那你不会买很便宜的去实验吗？那个化石有很多只有100-200块的，你就用那种东西来练手练笔，这个久而久之一定会有所成就哦。那当然了，接下来因为一直买化石哦，实际上都不是台湾本土产的嘛，就有走私的争议嘛。就可能会破坏自然环境啊，我们都讲说购物就是要去这个良善购物，所以接下来我的目标应该又会回去敲化石。
哇哦，
那我们的东西都还放在我的车上，我们的那种专敲化石地质锤，这个就我们之后再排看看
排看看
那去合法开始逼了，
逼喽！
开始逼了啊！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拜拜，
拜拜。